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执政仅一月有余，他开始将已在竞选时期就曾引发争议的一些诺言付诸实践。这位美国总统无论是在移民政策还是经济议题乃至外交方面的主张，纷纷引发美国国内及全球的不安。特朗普关于中国的言论更令许多关心中国问题的资深政界人士为之愕然。作为全球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中美关系走向将直接影响全球大局。如何评价一个月来特朗普的所为？中美两国关系将如何发展？对此，我们采访了旅美学者程晓农先生。程晓农先生，您好。
你好。
特朗普上台一月有余，美国国内示威浪潮可谓此起彼伏。作为一位体制外的人物，嘴无遮拦的美国新总统依旧不改其一贯作风，我行我素，常常语出惊人，不断引发非议。请谈谈您如何评价特朗普执政一个月以来的种种表现？与体制内的领导人相比，特朗普的行为是否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川普的行为是不是得到认同呢？现在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因为它涉及到了美国多少年来民间的一种意识形态，就是政治正确。很多人现在是为了自己的意识形态在反川普，他们并不去认真面对和了解美国本身的问题和世界全球的问题。所以这种反对不见得是一种冷静的思考，而是一种感性的冲动。那么另一方面呢，川普现在其实还在调整当中，所以一个月时间内所发生的很多他执政过程中的一些动态本身并不是最终信号，而只是中间信号。我记得在川普当选以后的那个星期，我提到一句话，我说川普开始上总统学习班了。我当时这样说的意思是，美国政界的政治家或者说政客在政坛上常年打滚磨练出来的一套玻璃球的能耐，那就是讲话是滴水不漏，四面讨好，只是政治上各个方面挑不出任何毛病来，让人听着确实很舒服，但是这其中有很多是空话套话。你要把空话套话都去掉，你会发现确实里边没什么内容。像希拉里当年在机场和川普的辩论中，他的发言就是很典型的这种传统政治精英的风格。川普是一个公司老板出身，他从来没有当过政治家，因此呢，期待着美国总统回归传统政治家模式的那种人呢，会觉得川普不像个总统。为什么呢？讲话不圆滑，不四面玲珑的。公司老板的特点是说一不二。因为我从来没有听说哪一家公司老板每讲一句话都会征询一下律师或者下属意见，你看我这句话讲的合适吗？那就不是老总了。因此公司老板如果讲错了话，习惯性的是让下属给他去抹稀泥去。川普正好是这样一种形态的人，因此他上台的第一个月，我说他进总统学习班，就是说他可能不仅是第一个月，可能前面若干月他都得在慢慢的调试，要转换角色。所以在这段期间内，也许他第一天和第某天的话会不一致，还有第一天的想法和第某天的想法也不一致。再一个就是他上任之前，他的团队里没有多少处理各方面国际事务的专家，他只是通过媒体，通过与某些人见面了解一些信息。那么上任之后他有一个正式的行政团队，现在呢，这个他的行政团队开始和他合作，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行政团队对各种具体事务的了解也会影响到川普对各种事务的判断，所以这本身也是总统学习班的过程。也就是说总统学习班开张以后，就从他当选那一天开始到现在，学习班还在办。
在中国问题上，美国总统的表现也令人难以琢磨。先是在正式入主白宫之前，他与台湾总统蔡英文进行了电话交流，引发各方猜测。然后是在就任后，先后与20个重要国家的首脑通话之后，才与中国主席习近平进行了沟通。尽管这次通话有些迟，却依然受到外界广泛关注。能否从美中领导人的这次电话交流中窥出两国关系的现状？
现在关于习近平和川普那次电话通话谈了什么，双方都整口不言，所以呢，我们并不知道实际上双方谈了什么。但是我感觉上来， 认为好像谈的并没有太大的不愉快。那么如果说要有一些个迹象来反映中国的姿态，也许能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那就是中国也确实在电话之后采取了一些靠近美国立场的姿态。那就是我记得1月25号，中国商务部、工业和信息部还有这个海关总署等五个部门发了一个9号公告，宣布按照联合国的决议，对北朝鲜的核武器所用的各种材料，从冶金材料一直到软件，实行全面的禁运。这个公告呢是高调公开的。那么从这个姿态可以看出来，实际上中国以前从来没有禁运过，也就是说北朝鲜从中国过去，尽管联合国决议颁布很久了，但是北朝鲜一直可以因为中国不禁运而可以从中国获得所有他要制造核武器的材料。但是就在习近平和川普谈过话之后，中国同意实行制裁了。至于这个制裁到底有效还是无效，我们现在不知道，但是至少中国是向国际社会向美国用这个制裁的公告表明了一些他的立场，就是说他愿意和美国一起配合。那么中国能做出配合的姿态，说明他在和习近平和川普的对话本身应该讲是取得了某些共识的，但是这个共识也许不是适合在媒体上公开的。
与履行其他承诺的做法有些不同的是，特朗普在上台前曾在贸易、关税、南海等诸多问题上表明了对中国的强硬立场，但是上台后的立场却并不明朗，怎么解读这一表现？
这和我前面讲的那点有关系，就是川普开始，就是他在上台前竞选当中谈的很多涉及中国的问题呢，是他的个人的观感，并不是所谓的政策话语。等他上任之后，他就会发现他的观感和很多现实之间是出现距离了。比方讲关于汇率操纵国的说法，这个说法其实已经过时了。现在中国政府在做的事情是拼命的抬人民币，而不是让人民币贬值。川普指责中国的汇率操纵国，指的是中国这个让人民币大幅度贬值，然后扩大在美国市场上的出口。现在呢，中国政府其实是为了保住人民币的形象，然后保住外汇储备，拼命的在扛着人民币汇率，不让它贬值太多。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中国现在虽然在试还在操纵汇率，但是它操纵的汇率的方向和川普所希望的方向正好相一致，也就是说川普不希望人民币贬值，中国也不希望人民币贬值，双方在做同样的事，这个中国在做美国政府想要中国做的事。所以在这点上呢，川普干脆就连汇率操纵国的说法都给搁一边了，确实过时了。所以同样的，他其他的问题上的各种表态有很多也是属于这个对资讯掌握不能很全面的情况下发的言，所以可以讲在竞选言论当中的很多立场是不必认真对待的，但是竞选之后他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实际上是在一步一步调整到比较适当的位置。
您怎样预测中美两国关系未来的发展走向？
中美两国今后的关系不会很好，但是我觉得也不会太差。不会很好呢，就是中国的媒体永远不会放弃反美宣传，所以中美关系就好不起来。你要去看中国的官网，如果再是以《环球时报》为阅读对象，那么毫无疑问，这美国天天就是恶魔。中国要崛起的话，非得把美国灭了不可。但是你要是去看看中国的具体的一些做法，就会发现其实中国和美国之间现在并没有太多的实质性的冲突的可能。当然我认为还有一个很重要因素，就是中国其实现在也就是在媒体上喊喊杀杀，事实上中国军队现在正在进行军队体制改革，改革期间军队是不能够真正参与战争的，因为这个军队在军队改革体制期间整个指挥体系发生重大变革。这个以前我谈过，就是中国的军队已经从苏联体制改成美军体制了。按照美军体制，现在中国的军队传统的那种总参谋部、总政治部这两个部操纵一切的这个局面被习近平改革给取消了，那么改成美国式的军令和军政分立的这样两个体系。这种新的体系从军委的各个下属部门一直到基层的一个连队， 都需要做相应的调试。那么这个调试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现在中国正在做的是军队大裁减和善后，也就是说，现此时此刻军营里最大的事儿不是训练，不是打仗，而是安排人，哪个师长付多少钱他能够愿意回家去。所以这个时候中国不会打仗，不打仗中美之间的关系就比较和缓。我觉得美国已经回到原来的立场了，没有什么新的变化。
谢谢陈晓农先生。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